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声啲
，Hello， 好 ，OK， 好 ，OK，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网上嘅弟兄姊妹早晨，好啊，开心今日可以帮大家一齐嚟到翻到主家中，一齐嚟到敬拜我哋嘅救主，我哋先唱第一首歌，你真伟大，请大家一齐起立。
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赦免。灵魂住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至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虔恭地崇拜敬奉，定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救主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哋同心低头祈祷。真系天父神啊，感谢主你，因为主你嘅爱，主你甘愿嚟到我哋嘅世上，受死喺十字架上。是只是为了我们人类我们的罪，神啊，因为主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到，有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都，亲自地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无论是网上的或者是现场的弟兄姊妹，求主你都帮我们能够有渴慕的心来到倚靠主你，我们的工作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亲自的带领，我们感恩点祷告，奉救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唱唱下一首歌《神大爱》。
神大爱，神岂有难？ 成的事。人生路常起跌，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在世间能与你迷了路，有主引导，常施恩，常看顾，你像扶持，你干引领。何时我跌倒，何时你扶持，危难如风雪，你必庇佑，前途在你手，牵我到白头，守护我从今天起，直到永远。生路常起跌，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在世间能与你迷了路，有主引导，常施恩，常看顾。你像扶持，你干引领。何时我跌倒，何时你扶持，危难如风雪，你必庇佑，前途在你手，牵我到白头，守护从今天起，直到永远。何时我跌倒，何时你扶持，危难如风雪，你必庇佑，前途在你手，牵我到白头，守护我从今天起，直到永远。守护我从今天起，直到永远。
闪烁的小火花，
只一点小火花。自烈火焰发出热烈火光，带来无限的温暖，在乎被主的恩爱。当你切身亲上，你必向人 全下的爱，常将主爱宣扬。回春啼象更新，看树木闻枝生长，万花陪绿绽开，小鸟在树梢歌唱，这可被主的恩爱。当你切身亲尝，你必歌唱耶稣的爱，常将主爱宣扬。朋友愿你梦风分享，我所得欢畅，无论你往何方，依靠住永不失望。这样在高山宣告，天下人当知道，慈爱的主来到世上，我要将罪宣扬。我要在高山宣告，天下人当知道，慈爱的主来到世上，我要将主。
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俾牧师。
2, 3, 4, 好，多谢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咁啊，我哋喺主嘅里边，我哋先安静我哋自己。嗱，首先我哋今日要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信息，喺路加福音第12:16-21嘅。啊，这个嘅主题系叫愚蠢嘅财主，系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嚟讲到啊这个财主嘅。咁我哋未开始嘅时候咧，首先弟兄姊妹，我一齐嚟读呢一段嘅经文。可唔可以俾我个经文啊？好，弟兄姊妹，我哋大家一齐嚟读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齐嚟读下，就喺呢上边啦吓，啊，一齐嚟。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是你2000年前对当时的门徒还有周围的人，你讲了这个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比喻。主，我们相信你当日的教导，你的话语在今天仍然要对我们来讲说话，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生命，是灵，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我们现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处境，或者是我们人生行在人生的这条路的里面，到底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是不是行一条路是朝向你，是面向你，最终我们是达到你自己要我们去到的地方。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心可以朝向你的方向，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因着行在你的面前，行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义路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从来都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你讲过的说话，你就必定会说，会成就，就好像你用你的说话创造这个万物一样。你说要天就有天，要地就有地。所以主，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一讲出来，你从不会收回，你必定用你自己的全能，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为我们去成就这一切的事情。但愿在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信心去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带着谦卑柔和的心，你信服在你自己圣灵的里面，让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这个人。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足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去领受你的恩典，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他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那这个比喻的主角是哪一个呢？是一位的财主，是吗？这个是个主角。圣经里面怎样去形容这个财主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既然叫财主，这里就说这位财主是什么？田产丰盛。他用这句说话，田产丰盛，换句话，这位财主他是很有钱的，但是他的钱不是靠着贪污得来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比较正面的，不是贪污得来的，不是靠着做一些没良心的生意得来的，更加不是靠着贩毒啊，做一些犯法的事而发财发达的，不是，而是辛辛苦苦种田赚钱致富的一个人来的。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是农夫，他是靠着种田而变成财主的，有没有？好少农夫靠种田变成财主的，你知道吗？是很少的。我在这样想，耶稣讲的这个农夫是一个相当有头脑聪明的人，他知道应该要种什么他可以赚钱，不单止这样，他也都懂得去管理去经营他自己的农场，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一个财主富翁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一个这么努力的人，聪明又能干的财主，耶稣给他的评价竟然是用什么？无知的人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是比较文雅一点的，其实原文直接翻译是什么？愚蠢、愚笨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这样，粗俗的讲，用我们广东话，白痴的人啊，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耶稣为什么会对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又能干的富翁比较一个这样的评价？而这个评价竟然是什么？愚蠢、笨蛋、无知。如果是我，我会很佩服，我很羡慕，我很仰望，很仰慕这个称赞这个财主，是吗？呀，你实在是很了不起，白手兴家，实在是一个好人来的，好好的一个人来的，是吗？但你发觉耶稣给他的评价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令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需要再去想一想，所以今天我们尝试去思想一下，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评价这个财主，这个富翁是一个愚蠢的人呢？无知的人呢？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去想一想，换一个 slide 好吗？在大堂里面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就用这个图，你看着一二三跟着下去，我们从五个方面我们去想这个人，从圣经里面我们去思考一下，财主是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其实按照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世人的眼光，听清楚，世人的眼光，不是神的眼光来看，不是耶稣的眼光来看，是用世人的眼光来看，财主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而且正是世俗的人所羡慕的他的福气，因为他的人生看来是相当的成功的。我们对于人生中成功的人，我们都投报于一种什么？羡慕的眼光，因为他是一个白手兴家，正正当当成为一个财主的人。第一样嘢，佢有福气系乜嘢咧？佢系一个财主。我唔知道我哋当中弟兄姊妹，你认为自己系咪一个财主啊？我相信唔会好人会觉得自己系一个财主噶。你羡唔羡慕一个做财主嘅人啊？梗系羡慕啦！你唔好呃我啊你。做一个白手兴家、财富满贯的人，好不好啊？ 好似亚伯拉罕，好似约伯一样，好唔好啊？其实我哋都知道，一个人有钱系好唔容易嘅，系咪啊？最重要嘅就系要睇佢嘅钱系点样赚嚟嘅。如果佢嘅钱财系来路不明嘅、不正嘅，我哋当然系唔值得我哋去羡慕啦。但系如果一个人有钱，好似呢个财主一样，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为社会是制造财富的，他是值得别人去尊重去羡慕的人来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看啊，这个是第一个，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第二个，他有福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单单有钱的人是不是就值得我们尊敬和羡慕呢？咁又唔一定喎，係嘛？就算一個人賺錢嘅方法係合法嘅，係正當嘅，但係佢冇頭腦，或者話佢唔聰明嘅理財，我哋都唔會羨慕呢一種人。耶穌比喻中嘅呢一個財主，佢唔只係懂得努力嘅賺錢，而且佢用一個合法嘅方法賺大錢，再加上一樣嘢，佢相當嘅聰明。懂得理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理财是一个聪明又能干的人。很多人懂得赚钱，但是不一定有聪明智慧去管理他的钱财。在美国有很多的球星，他们的年薪是几百万的，但是到退休的时候没几年就变成一无所有，因为他们不懂得管理自己的钱财。那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是一个财主，跟着他就懂得去理财。那圣经中的这个财主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一个懂得管理自己财富的人。他在他思想，他在他想，当他的田产丰富了之后，我要怎么办呢？有没有出现了这个字啊？记不记得？我怎么算好呢？他有计划的，他要做什么？他要拆晒的，将小的拆了它，建造一个更大的仓房。我想他要将小的变成大的，应该不是第一次的，是吗？他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样做的。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做生意都知道，你要从一个小的换去大的，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很简单很容易一件事。说是很容易啊，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就不容易的了。很多小的公司小的时候就赚钱了，但一扩充到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就倒闭了。我自己在教会有个弟兄就是这样了，他从一个很小的生意，好地地的，自己还可以拿到薪水，还有些自己，当他想去一个很多人的地方，他终于扩充这个扩充几倍大的一个店铺的时候，谁知道他被人打倒了。因为从小换到大，这个中间整个过程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的。就用他现在讲的这个建造仓房这个简单的事来讲，这个仓房要多大啊？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什么时候要兴建啊？哪一个时间点我要掌握得好啊？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是吧？一个懂得管理钱财的人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们本来是住一个很小间的一间房，后来呢我们越换就越大，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一穷二白。后来我们的东西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你有一间房，有一间屋的时候，还简单一点。但当你再换大的，或者你有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不容易啊？你要考虑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啊？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人好本事，我们好懂管理自己的钱财。 这个财主更是不例外的。这个我们体验的其中一样。第三个我们看见一样东西，还有一样东西，这位财主有一件事是令人是应该是令我们是刮目相看的。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有一些钱，就只是懂得吃喝玩乐，穿着名牌，开名车，花天酒地，包二奶，是吗？做一些很不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个财主很不同，他看来是一个相当正经的人，他不乱来的，他正正当当努力赚钱，他就安安逸逸的好好的过日子。一个人可以有钱已经是不容易的，又懂得去管理好自己的钱财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而且这个财主他又有道德，他能够心安理得的安安稳稳的 过自己的日子，这个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来的。老实说，我个人觉得这个财主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思考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他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令我们觉得很羡慕他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正在去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讲的这个财主其实都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位我们所羡慕的那一个财主。第四样东西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能够快乐的吃喝，有没有、啊、第四点、啊、快乐吃喝，第十九节他吃喝快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背景的情况是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自己的背景小的时候，我们的家境都不算是富有，我们都谈不上是丰衣足食。我还记得我们吃一个糯米鸡，是几兄弟去分一个糯米鸡，好吃到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大家在那里捏手指，吃完了还在那里捏。现在讲起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啊、真的很好吃，那时觉得那个情景还在那里。但曾几何时，我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想吃的都吃过了，吃饱了，没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吃的了，我们有胃口想去吃的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有时弟兄姊妹之间想吃什么啊？你看我，我看你，定了成分钟都说不出想吃什么。为什么啊？要吃的都吃过了，吃饱了，不知道吃什么了。甚至想起那些东西都没什么胃口想吃了。很多有钱的人，他真的山珍海味都吃遍了，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有一次在婚宴的酒席上面，我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上了龙虾，请起筷啦。跟着我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胆固醇高啊，我不可以吃啊。跟着又上了炸子鸡，哎呦，我血脂高啊，我不敢吃啊。饭后甜品来了啦，但是我血糖高啊，不吃得啊。老实说，真是看多过吃，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在现代人的社会的里面，一个人能够吃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一个人有得吃已经不算是一个很稀奇的事。但一个人有没有胃口，有健康可以吃，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这个财主，你看他做一个财主，他还可以快乐吃喝，实在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些人没有胃口吃，为什么？因为不开心，很孤单，没人陪他一起享受美食。现在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财主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福气，就是他可以什么？快乐的吃喝。第五点我们看见一件事，他还有一个福气，什么福气？圣经这里说他安安逸逸。如果你从下文，耶稣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今夜这个字，其实从他上面所说的安安逸逸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推想，这样去解释他，他是可以安心睡觉的。请问你的睡眠好吗？你睡不睡得好啊？我所认识的朋友，我所认识的朋友，你可以看见一件事，如果是财主的，有几个晚上是睡得不好的。没几个朋友是可以这样讲，弟兄姊妹，我所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很多都要吃安眠药的，要吃了安眠药才可以一觉到天光。而且我认识这些朋友里面都不算是财主，不算是财主都睡得不好的，生活中有一些的烦恼，生活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他就不能够安心入眠。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这个财主他有钱，他是正正当当的赚钱，而且你发觉他有健康，他有道德，他能吃能喝能睡。如果换了你，你一生中还有什么想追求的？有没有啊？没有了，是吗？应该没有了。这个可能就是我一生中想追求的东西。不过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去思考一件事。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从小就努力的读书，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努力的赚钱，我们努力的理财，我们还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好的规划。我们要买股票，我们要买房屋，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到底你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希望过一个怎样的日子？老实说，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你和我所追求的生活，这个财主他都已经拥有了，是不是？是真的，真的有的，他拥有了这一切。但是很奇怪，当主耶稣讲述这个财主的比喻的故事的时候，他对这个财主的评价，请你注意一样的，耶稣并没有说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耶稣反而是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真是令我们世人，我们听见的人，我们没办法去理解的。其实耶稣的教导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这么有福气的人，竟然在耶稣的眼中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到底为什么耶稣会认为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认为呢？为什么耶稣会觉得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讲下去，弟兄姊妹，为什么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当我们去留意这个财主，他一生所追求的东西，你会发觉一样东西，他忽略了一些的东西。他到底忽略了什么东西呢？这个财主他一生努力所关注的，他关心的，其实都是他身体物质这个层面的需要。他没有去想过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而他的灵魂的需要和他身体的需要是不相同的。这个是财主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有投资家这样的建议，弟兄姊妹，这些投资家建议什么？如果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如果是跟人的健康、人的美丽，就比如减肥、美容、美发或者类似这些的事业，你会发觉这个是一个大事业。一年里面人花费不少的钱在这一方面，人是愿意花很多的钱把自己身上的脂肪除去的，人可以花很多的钱把自己面上的皱纹拉平去的，人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去改变我们人的外在的外貌，希望给人留下一个美丽深刻的印象。我们好像财主一样，我们关心的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虽然很努力的想去捉住所谓那个充满活力健康的青春的岁月，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时光是捉不住的。财主的一生，他所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只是关心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是物质层面的需要，这些东西都是转眼就去过去消失的事情来的。在财主他知不知道自己有灵魂呢？知不知道啊？他说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啊，他知道自己有灵魂的，弟兄姊妹，他知道的。但是这个整段的经文里面，在耶稣讲述的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啊？他知道，但他从来不在乎，他一点都不为着他自己灵魂去打算。你有注意到吗？他一点都不为自己灵魂去打算。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花多少的时间，或者你有投资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物力财力去关注你灵魂的需要呢？这个是耶稣要提出一个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的朋友，甚至是基督徒，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吗？我说知道，不是只是你头脑的知道，而是在这个财主的身上，我们有没有在乎，有没有关心你的灵魂呢？或者你好像一些的人，你从小就受到进化论教育的思想的影响，人哪里有灵魂啊？人怎么会有灵魂啊？人死就如灯灭，一死百了，一了百了。人很奇怪的，你住你告诉他人有灵魂，他就跟你跟你争论，是吗？其实他知道，他自己知道他有灵魂的，但他死都不承认这件事。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他不承认呢？他知道的，他为什么不承认呢？财主知道自己有灵魂，所以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什么？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看见吗？他知道自己有灵魂，其实他是一个相当有头脑思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件事吗？灵魂这件事，其实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理解，是可以去理解它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细胞，是吗？而我们身上的细胞都会新陈代谢的。过一段时间，细胞会死的。跟住又有新的细胞生出嚟嚟取代旧嘅细胞。 医学上已经证实一件事，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包括每一个人，我们每年我们的身上的细胞就换了一次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身体已经不是你七年前的身体了，你住不住到啊？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奇妙来的，你察觉不到的。但你今天的身体已经不是七年前的身体了，但是你仍然是你，你仍然，我仍然是我。虽然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七年前的身体，这个在医学上是给我们看见的。又或者这样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肉身，只不过是我们灵魂的居所，灵魂的虚壳。身体是灵魂所使用的工具，来表达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性格，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意志。而且透过身体，灵魂透过身体去追求达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和目标的工具来的，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但是我们真的要看清楚一样东西，我们不要好像无知愚蠢到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我再强调，弟兄姊妹，你和我已经不是七年前的你和我，我们是有永恒的灵魂的，这个只不过是灵魂的虚壳。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你和我之所以成为人，我们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有灵魂，而灵魂才是我们的真我，灵魂才是我们的真我。灵魂存在是超越我们的身体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虚壳，这个身体是承载灵魂的器皿，来达成我们人生理想的工具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这样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近况都听到很多这些这样的说话。哎呀，这个人已经走了，有没有听过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已经走了。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走了。身体在这里，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已经不是他了。真的他，真的我已经走了。我们中国人常常用这句说话去提到这个人去世，就用这句说话。请你记得这件事，你的真我就是你的灵魂。而这个财主，主耶稣直接指出他无知的人，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为了自己将要消失毁坏的身体，渐渐会老化衰残的肉身，总有一日会老会死的身体，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安排去计划。但是他知道自己有灵魂，他面对着他里面这个永恒的真我，一个可以传到永远的这个灵魂，这个真正的我，他竟然却一点都不关心不在乎。他从来没有花一点的时间安排去思想一下，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灵魂，这个真我在个里面那个需要是什么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我到现在最记得小的时候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当我的亲人或者我的邻居有人去世的时候，那时我未信主，大家知道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常常都会这样做。我们华人就会花很多的钱去买什么？一个人过了身之后会做什么？ 你超度啦，系嘛？揾和尚念经啊，跟住咧出完殡啊，翻翻嚟啦，喺屋企喺一个空旷嘅地方，或者喺殡仪馆嘅出边，就用好多嘅钱去买嗰啲纸扎嘅房屋喎。啊，我记得我妈过身嘅时候，哇，有间屋烧俾我妈喎，有架名车烧俾我妈，我心谂我妈都唔识揸车嘅，佢真系揸我都逼。哇！又燒 credit card 俾佢，嗰陣時做佢邊度用過 credit card 嘅？燒錄影機喎，咁都可能，因為佢中意睇戲。又金山又岩山喎，哇！乜嘢都燒喎，全部都攞去燒。點解攞去燒啊？我想問你弟兄姊妹，點解要攞去燒呢啲嘢俾佢啊？因為我哋知道人有靈魂。而人的灵魂是有需要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以为烧这些纸扎的东西，这些房屋啊、录音机啊、credit card 啊，甚至有些有钱烧飞机，用纸扎这些东西烧了之后，就能够去解决灵魂的需要的问题，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否天真啊？你觉得啊？是否天真啊？又或者耶稣所说的，是否无知的人啊？你想一想，如果烧这些房屋、名贵跑车，还有金山银山，哇，就可以解决灵魂的需要，那在阴间里面，房地产岂不是全部都是我们中国人所拥有？因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我认识的这些人、这些白人，他们从来都没有烧这些东西的。所以白人死了之后在阴间是穷光蛋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在阴间是最有钱，是财主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老实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比较聪明，我就想多一点。请你记住，我们灵魂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你有问过你自己吗？烧一些东西就可以解决吗？这个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长辈这样说，这一排我都听到很多这样的说话，因为有很多长辈离开我们，大家在聊天的里面都是这样说。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孝顺父母不是等他死了之后烧这些指责的东西给他，这个就是孝顺，你知道吗？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好好爱他，照顾他，做一些令父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灵魂是有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有需要的。灵魂的需要，如果你没有满足它，这个人活在地上是不会快乐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自杀的人是有钱的人远远超过贫穷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明星啊、歌星啊，这些都是很有钱的人，死得比那些穷人还多。其实很有钱啊，其物质的享受绝对比你和我多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人，他有钱了之后，他就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再追求了。他除了可以追求更多的钱，但他发觉就算再多的钱都不能够满足灵魂真我的需要。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有人跟你这样说，如果你肚饿呢，我就放一首好好听的音乐给你听，你就不会肚饿了。你说会不会啊？ 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啊？你仍然会肚饿，肚饿必须用食物嚟满足佢。但系一个人嘅灵魂嘅需要，有乜嘢可以满足佢呢？世界上有好多嘅人唔知道呢个道理，呢一个真理，所以佢哋一直用一啲唔啱唔对嘅嘢，想嚟满足自己嘅灵魂嘅需要，但系佢嘅灵魂永远都系虚空空虚。耶稣讲呢一段嘅比喻，实在系对我哋嚟讲系好大嘅反省，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哋，神创造我哋嘅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他放了一样东西在人的里面，就是永恒。听清楚，神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就在人的里面，灵魂的里面放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叫做永恒。人的灵魂里面所需要的是一个无限大是永远的东西，才能够去满足他。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没有一个皇帝是想死的，他们都是想尽办法要长生不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真我是不能够死的，我们是不希望死的，因为你里面有这个灵魂，它不断地要求你，你提出他的那个需要，他不希望死。灵魂需要永恒，灵魂不只需要永恒，灵魂还需要爱。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听清楚，灵魂不只是需要永恒，灵魂还需要爱。我在教会侍奉将近25年，我发觉一件事，当我去探访那些病癌的人，这些人已经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将要死的人会这样跟我说，我没有听过，真的没有听过。哎呀，早知呢就哎呀，不要买那间房啦，死人就快死的人，我从来没听过。哎呀，早知不要买了间房，现在我可以赚多点钱了。哎呀，早知我再读多一个学位了。哎呀，我应该多买点股票啊。我从来没听过将面临死亡的人、病危的人这样跟我说，但我却注意到很多将要死的人，知道自己病危将要死的人，我发觉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关心是他所爱的人。这个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灵魂需要无条件的爱。但是这个财主，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需要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在哪里，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一个永恒的价值在那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有永恒的价值在那里，他亦都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需要爱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他的问题，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其实这个财主的无知还有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是吗？他的无知是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灵魂，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的永恒的价值，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的归宿，他的无知也都不知道灵魂是需要无条件的爱的，是需要爱的。 仲有一样嘢，呢个财主有用无知系乜嘢？佢无知系乜嘢？就系佢只谂到佢自己，生以自己为中心，你注意到吗？其实一个人活喺地上，你如果一生所有嘅努力、追求、计划，都是为着自己，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不管你拥有几多的东西，不管你有几大的成就，你的心里面都是虚空。今天我们从耶稣讲这个财主的里面，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去反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有灵魂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是需要有归宿的？它将来会去到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是永恒的。你知不知道灵魂是需要爱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去反省，透过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思想一下你的生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又再回到这个的比喻里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给我们一些人生的智慧和启示。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称颂你为一个伟大的主。你确实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主，因为你常常用一些很简单的说话比喻，其实给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启迪、启示和智慧。主啊，你不单止是要教导我们，其实你指向一条路，是要解决我们人生中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灵魂的需要。你知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你自己亲自将这个灵魂放在我们的里面的，你将这个永恒放在里面，一个无限大的需要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可能今天在网上或者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朋友，他看见他灵魂不断地向他要求、向他呼喊，满足我的需要了，满足我的需要了，为我花一点时间，为我做一点的安排了。主啊，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我祈求你真理的圣灵，你继续地为他们开这条路，继续地透过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语，让他们的信心来转向你，让他们的心来向你来敞开。求你自己现在在宝座上亲自将你自己所为我们预备的灵魂的需要、各种的福气、各种的恩典，满足我们这个空虚的心灵，亦都求你怜悯有很多属你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说自己是信你的人，当行在人生的道路，不断地追求世上各种的财富的时候，但却忘记了你所交付给他的人生应该有的道路，神要我们行的道路的时候，求你自己亲自用你的话语，让他们走回去你自己为他们所定的那一条义路，那一条你喜悦的行的道路。神啊，你没有亏待我们，你没有亏待我们。 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不是要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堕落，却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去享受住你的恩典的时候，去感觉到 你的恩典甘甜的时候，去感受到你是真实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要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灵魂应该归在你自己的名下，我们的一生应该是完全属于你的。主啊，我们再一次将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恩手，愿你怜悯，在你面前向你呼求，仰望你，祈求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祈祷不配，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背这一段经文。好，今天的背诵经文也在这个经文里面，讲道经文里面，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再来一次好吗？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好，弟兄姊妹，今天先提一提，今天有执委会，请所有的执委今天两点钟在 Zoom 上面我们要开会，要讨论一些的事项，亦都请弟兄姊妹准时的出席。今天其中要报告的就是这个月份跟着的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的讲座，大家知道是2月19号，听清楚一下。上一次在 WeChat 上面有一个是错的，后来牧师就放一个正确的， 请留意一下用那个正确的。那个正确的就是2月19星期六下午2点钟。OK， 2月19星期六下午2点钟我们有这个讲座。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上网去报名。正话主后里面又有人留话在教会的电话里面，他说他要参加。所以我已经打了第四通的电话了，就是说他们有人参加。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都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特别今年在税务上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有些混乱，大家报税就知道了。可以趁这个机会问一下林修荣弟兄怎样去处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林弟兄透过林弟兄，我们可以将真正的财富带给我们的同胞，让他们知道这个更加重要的。所以请大家 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可以去报名，或者扫描一下那个 QR code， 下面这个 QR code 看到就可以进去的了。报名我们就可以去处理这件事，特别是在网上的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的有朋友是想在网上的呢，就更加要报名，因为我们会在讲座前的几天用 email 将那个 link 全部 send 给他们。如果他没有留下名字或者是 email address， 他就没办法在网上 去上这个讲座了。实体的都要报名，因为虽然现在 Alameda County 是说哦，室内以后都不用戴口罩了，他这样说，但是我们都是小心行事希望他们可以报名。我们知道人数有多少的时候呢，咁招待嘅弟兄姊妹都知道點樣去處理，所以鼓勵佢哋去報名。咁當然我哋都希望繼續有呢啲咁嘅資料，我哋有咩活動就可以以後用 email 傳俾佢哋啦。好，就係咁多先。祈禱事項就為呢個講座嚟祈禱，為呢個講座嚟祈禱。我諗我哋真係好希望將呢個永生嘅福氣帶俾我哋嘅同胞。好，我哋大家安靜好嗎？大家在主的面前为这个教会的事工来祷告。 我哋对你会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将一切的颂赞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同心的来唱三一颂。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们。平安散会，请坐。